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අසාරේ සාරමතිනෝ සාරේ චස්සාර දසිනෝ තේසාරං නාති ගච්ඡන්ති විච්ඡා සංකප්පා ගෝචාර සාරංච සාරතෝ ඤත්වා ආසාරංච අසාරතෝ තේසාරං අදි ගච්ඡන්ති සම්මා සංකප්පා ගෝචාර. 刚念的是《法句经》第11句和第12句，翻译起来是这样的：思无内涵为有内涵，似有内涵为无内涵。拥有此邪思维的人，他们不能达到内涵。知有内涵为有内涵，知无内涵为无内涵，拥有此正思维的人，他们能够达到内涵。这个是内涵，什么是有内涵和没有内涵，也是重要和不重要。如果我们把有内涵的看成没有内涵，把没有内涵的看成有内涵，这个内涵也包括有分量，有重要，有价值。那如果我们没有如实的看清，把重要的、有价值的、有内涵的看成不重要的、没有价值、没有内涵，把不重要的、没有价值的、没有内涵看成有价值、重要、有内涵，那这样子我们看错了，我们就不会达到对的目标，就是好的、有内涵的、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能够如实的把有内涵的看成有内涵，没有内涵的看成没有内涵，因为有这个如实的正思维，那我们将能够达到内涵。佛陀这两段两个法句经讲得非常的好，虽然我们讲了许许多多次这一个课题，可是真正来讲，对我们的生命，这还是很有教育作用的。这个时代人们都非常的忙碌，比起上一代，最近呢，我的同学老同学来的时候，我们才谈起，他说现在孩子都没有了童年。我们还记得我们那个年代还可以去放风筝，还可以去跑，去田野上跑，跑完了过后读书，那童年是很快乐的，青年时代也是很快乐的，就是要玩可以玩，要学可以学。现在的孩子好像是七早八早就要去读啊，不能输给人了。好，他们在奋斗，怎么起力的奋斗，被推着去奋斗，他们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什么工具都有，物质各种条件都有，比起以前的皇帝我们是好很多了，有机器跟我们做事，有很多，有电脑帮我们算东西，我们少了很多很多的劳力，不需要以前那么辛苦，但是日子却更忙碌了起来。 更忙碌起来，因为那个忙碌不是因为我们比以前更没有能力，所以要加倍，我们加倍那个力量才能够达到我们本可以享有的东西，不是，而是因为我们不能输给别人。整个时代其实也演变得很惊人，很可怕的。所以当物质越文明一切更好的时候，人们竟然更没有时间，更没有时间，孩子都没有了，连时间都逼到连童年都要失去了。孩子年纪小小就是怕输给隔壁家的孩子了，那到底人们这些奋斗是为了什么？我们没有说这个肯定是错，勤奋忙完碌肯定是错，没有，我们没有这么说，我们只是说为了什么，这样子的忙碌方式，这样子的奋斗到底为了什么？快乐，对不对？对不对？很简单，我们希望给孩子有一个好的前途，以后他能够活得好，活得有能力，然后呢能够赚到他要赚的钱，能够做他要做的事，然后他能够快乐，对不对？那人生有几十年，一辈子读书，我们读到什么年龄，现在基本上大学都是必须的这个教育，假设说23，从有些人22、23、24，如果再读到几年硕士博士，就接近要到30了。那人生有多少年呢？平均寿命有多少？那到了晚年啊，又说忙了，现在还要把那个工作年龄继续的退休年龄向后挪，迟一点退休。那到底人们忙忙碌碌一辈子有多少年可以是真正做自己要做的事？那一开始出来工作，就做这个，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房奴，还有些车奴，就是你要养车养房子。当然我们没有说没有说这个是不好，然后叫每个人懒惰放弃工作，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忙的时候我们问一问自己，这一切为了什么，这样而已，没有说不可以做，没有说不要买房子，不要买，不是这个意思。有一些东西生命的需要和选择也许是逃不了，但是我们问一问，有些时候在一直向前冲的时候，问一下自己，我所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我真的要的？如果真的要，很好。所以真的有些商人啊，有些什么，他们是很享受赚钱的，他已经赚得很够了，但是他就是享受，他也不是，他觉得他很开心，至少他还开心，不管他的开心到底对未来是有什么作用，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他还可以说摸摸自己的良心，说至少这个是我要做的事。但是有多少的孩子被推着走向他所做的事，是他真的，他未来他真的要的，他回来会想的时候，这是我要的，我甘愿。那有些人想要做艺术的，那么呢，即使是赚到钱不赚到钱，但是他回头他说这是我要的，我甘愿。好，对不对？一个是至少有些人做的是来要的，至少他在那个过程中他感到快乐，那个还可以一点，至少有一点快乐。但是就我们更深一层看的时候，就算是那个人他说这是我要的，但是他要的是不是他真正需要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好，那我们回到来，我们面对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问号，我们面对一个生命里的一个问号， 怎样的追求或者是怎样的目标才是真正我们不会后悔的，觉得我所做出的努力，我所做出的奋斗是值得的。那通常呢，能够让我们想起还觉得很值得很充实，它一定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就是说你爬到更高的高度回头再看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这个是很有值得的东西，还是只是因为每个人都去追寻，那你去追，因为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却得不到的事，所以我得到了我就很满足。到底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看待的，还是我们真的会有一天我们所付出的一切我们回头看，我们就很好，我很满意，是否我们真的会非常的满意？那当然经得起从更高的高度来检视的东西，它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是真的是值得的，有内涵的。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只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然后他们都想要得到又得不到，所以我得到了一定会怎么样，这种想法呢，那我们可能有一天就会改变想法。我记得看过一出戏，李连杰演的，黄飞鸿，这个戏有很多个版本，一个版本就是他们去打打打，那个是很像是背景是清朝时代的，然后呢那西方的那个鸦片战争要打过来了，炮火要过来了，但是呢朝廷还是忙着迷醉在自己的那个光辉里面搞那种什么，这是电影了，事实历史事实我们不讲，就讲那个电影就好。他们就是怎么样的去比赛比武啊，那比武就是比啊比，还有比武士什么都就是比啊，大家争得半死，那些都没有想怎么保卫国家什么，没有，他们就是要打，每个拿到第一名天下第一。但是这个电影很讽刺的，就是等到他打打打打打打拿到最后拿到那个金牌的时候，其实已经死了很多人了，因为很多高手武林高手都是 死在对方的手里，只为了拿那个世界第那个天下第一。拿到第一的后他已经没有味道了，就是一个牌子天下第一，他是为了这个天下第一这个牌子杀了多少人，互相伤害了多少，自己累了多少，只是为了那个牌子天下第一，没有东西了。后来他电影的结尾看着那个把那个甩向那个朝廷那边，我才不要你这个牌子，到这就是一个空的牌子，打了那么多，死了那么多人，会不会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如此？这个就是没有内涵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牌子，只是为了一个奖牌。但是呢，生命更珍贵，但是人们竟然为了那个荣誉那个奖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没有这样的事发生在现实生活里？有没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做没有内涵的东西？所以当人们把没有内涵的看成有内涵，就是那个明明都是很空洞的名誉，对，但是看成以为是很真实的，然后他就会去奋斗去拼了一辈子，等到得到的时候呢，才发现到其实可能都没什么了。那有些人他用一辈子的拼，用完耗完他所有的健康去得到他要得到的什么名誉啊地位啊权利啊，等到他得到的时候呢，他失去了他的健康，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又要花很多的钱去买他的健康，但是能完完全全买回来吗？也许可以有钱可以得到一点好一点的医疗，但是他生命里面他的健康就没了。有没有这样的个案？多不多？所以这种就是当他在追求没有内涵的东西，他就用真正他更需要的是健康，但是他用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去奋斗，等到他得到的时候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健康，他才发现到其实健康比他所追求的那个还要重要。可是为什么趁 自己还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运动，好好的去平衡，好好去照顾自己的健康？这只是健康而已哈、哦，相比于很多世间的那些追求健康，我只是比一比，你就感觉到这个健康肯定比那些追求还要珍贵。所以我没有需要为了那些追求得到和得不到而牺牲我的健康，对不对？健康你还可以。都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它的价值，那更不用说这种了生脱死的机会，真的真正有内涵。如果要说我们直接讲人重体，真正重要的就是这个了。我告诉你，为什么？短短几十年而已，短短几十年而已。我们的生命一下子就闪下就走了，多少个年头了，我们度过了，是不是？一年一年一下子转眼就过去了，人们就在那边忙忙碌碌，忙忙碌碌。当然，我们不可以怪，当众生没有看到出路的时候，那么忙碌的蚂蚁就比那个不忙碌的蚂蚁好命一点，因为至少。什么的时候有麻烦来的时候，它还有一些食物的储藏。这个不能忙碌的蚂蚁，那它其实是看不到什么希望，那就是苦来的时候食物也没有储藏起来。但是，更重要的是，不只是这样。如果没有出路，OK。但是如果我们有一条出路。我不是注定一定要像蚂蚁这样子忙忙碌跑来跑去的，我是有选择的。我们有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前途，我们的生命走向哪里，我们有选择。所以如果我们有选择，我们不选择，那会不会说有一天我们回头看，我错过了，有没有？会的，真的。其实现在就只要把自己的心放在时间的前头，再看回来，你就看得很明白了。可是很多少人愿意？其实很明白的答案，每一个人都会拿到共同的答案。我可以告诉你，你有把自己放在，假使说有20年，还有20年，如果有还有30年，还有40年，还有50年，50年也是一下子就过去。你看回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你还会说我非常的满意，我现在有最珍惜，我已经充分的把握我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机会吗？你这样子看，所以单单这样子跳出换一个时空看，我们就很清楚，就看到到时你会觉得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假使说老了，走向未来要离开了，到时可能什么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课题？到底是人家如何看待你，那一批一大堆的你今天很在意的那些人的眼光，他的鼓掌，他的认同比较重要呢，还是你对你自己接下来将会走向哪一个生命的那个确定性比较重要？给你选，假使说现在我是80岁，我已经走过了光辉的日子。可能假使说当上了马来西亚的部长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华人领袖，假使说了，以我为例子，那个时候然后呢退休过来，光荣升退了，很多人称赞了，到现在已经80岁了，已经新一代的心血新的领袖已经取代了，然后呢我当然那名字给大家记住了，但是假使说我现在躺在病床上，面对着随时都要离开了，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不知道几时会走，但是知道不久了，那么呢心里不知道我到底会去哪里，不知道下一分钟离开过后我会发生什么，我的生命会发生什么啊，这是一个选项。换个另一个选项，好，我现在好好的修，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不用很老， 就已经知道接下来我走向哪里。啊，假设说80岁的时候再看这一辈子我所做的一切，也许就是一个禅师和尚，但是呢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用害怕我接下来的下一分钟，不用害怕。那哪一个你要选？如果你是我的处境，你会选哪一个？答案很清楚，对不对？我觉得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如果这样都不知道怎么选，那就是我不了解。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答案，我绝对不会选错，很清楚。生命是一个取舍，生命充满着许多的选择和取舍，也就是因为生命有选择有取舍，而且需要做选择，佛陀在讲出这一番的这个内涵跟非内涵的这话。因为我们如果看不到什么是有内涵，什么是重要，那我们就不会选择。如果我们选择的，我们的选择是错误的，那我可以告诉你，你怎么会找到对的答案呢？选都选错了，怎么会？因为你选对了，你还要一番付出，你才会到达那个终点。但是一开始终点就选错了，你所做这一切的努力会怎么样？我常常都在讲一个以前我亲自经历的一件事，那个是我在大学附近巴达林那边有一个公园叫达曼加亚成功公园，小小的公园，有一个湖在那边，我常常去那边，在那边停止那些读书或者打坐，就在那边乘凉。然后呢，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年轻小伙子就在那个湖边拿着钓竿，然后呢他就钓鱼了。开始我没注意到，我在打坐，读累了就打坐一下，睁开眼睛，好多鱼哦，就在地面。后来我注意看他是怎么钓的，他是拿起那个钓竿钓钩，你们不要学啊，这个业障很重的。他就甩得远远去，然后呢就抽一下，卷卷卷卷卷，抽一下，卷卷卷卷卷，抽一下，卷卷卷卷卷，每两次50%的命中率，两次只有一条鱼上钩，而且我没看到他放鱼饵的，没有放鱼饵。他的那个钓钩可能是一点特别制造的，我不知道。总之他就这样跑一下停，他卷卷的时候那个钩就停住了，在水浮着一下子，然后他又抽一下，然后呢鱼就这样子被钓上来了。那其他的在那边钓着的，在那边垂钓的呢，还要等很久很久才一条鱼上钩，很久很久一条鱼上钩。可是这个呢跑了停跑停，他的鱼钩只是跑停跑停，就两次就有一次鱼上钩，你们不要去试哦。好，那时我就有想，到底是为什么会这么容易钓到鱼呢？竟然不需要鱼饵的。我想我是明白那些上钩的鱼的心理的，你们明白了吗？其实就是当他跑得很快的时候呢，那鱼就会去追了嘛，没看清他停，如果他一直在跑可能鱼就追不到了，他跑一下停一下，然后呢又没有机会给你看久一点，然后一下子又再又停一下。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呢，那些鱼是没有机会思考的，他没有机会思考的，他只能够要冲上前，就是要去，因为大家都追了嘛，因为他在跑一下子就没了嘛，然后大家都在追了嘛。当大家在追的时候呢，谁还会，那些鱼有哪一只鱼会停下来去想，值得吗？大家都在追的，万一那大家都错怎么办？不会，大家都在追的，大家要得到的，那当然是最好了。 啊，你去冲上去，就毫不犹豫，看哪一个最强、最猛的，就咬上去了，就被钓到了。而且可能我相信那个鱼的记忆一定是很简短的，对吧？你就看到其他的鱼上钩了，你还是会下一次还是轮到你。就是 short memory， 不能够刚刚从发生在自己的同伴身上的那边呢是得到教训。真的，我就亲自看到，就是有人这么钓鱼，这是我生平最震撼的一次。那时候我就坐在那边就想，我们人有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只因为大家都在追求，仿佛那个大家都在追求的一定是对的。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就是要得到别人所得不到的，才是最可贵的。很奇怪，人们都有这种很奇怪的心理。所以，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理，我们可能我们的命运很可能就是像那个鱼一样，只因为大家都在追，大家都抢，大家都羡慕，那你就要得到大家都要都得不到的东西。到头来，真正对自己有用吗？搞不好就是像那个鱼钩把你勾住这样而已。我们应该很独立的思维去想一想，这个真的就是带给我快乐吗？人们的认同鼓掌，民意测验，真的会带给我快乐吗？真的是有内涵的吗？要真正去想，如果真的有内涵的，我们付出值得；如果不是有内涵的东西，只因为每个人都在追求，我们去追求，到头来得来没了，空白了。真的，假使说你躺在，不要讲牺牲的是宝贵的那个离苦得乐的了生脱死的机会，单单讲我们牺牲的是健康就好，你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当人不健康的时候，什么味道都没有了。再给你什么东西，你就是没味。没味还不要紧，如果是痛苦呢，病痛呢，那更可怕了，对吗？看看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人就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悉达多太子，有智慧的悉达多太子，他在看到老人的时候呢，青春的骄傲就没了。他看到病人的时候呢，健康的骄傲就没了；他看到死人的时候呢，生存的骄傲就没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在做国王、做转轮圣王，在做什么？在光辉，在受再多的人爱戴，在得到更多的、再多的享乐，已经没意思了。如果我的最后人生的终点就是到那一边，就是老病死，那我不要了，不要。他一定要找出一条道路跳出这个老病死的生老病死的，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用啊。最终有一天自己的命运结局也是如此，那就不要去追求了。你真正去想，谁能够替我们分担我们的老？谁能够分担我们的病？没有。也许有一点安慰，也许这个那个，但是呢，没有人最真正的替你病。我妈在病床上的时候，我都没办法替她病。但是我在问自己，如果有可能的话，换让我来受，我问自己，我愿意吗？那我心里拿到答案就是我愿意，为了我妈妈。如果真的是可以交换，那我愿意让我来受那个苦。但是可能吗？不能啊，不能就是不能，那只是一个，就是没有作用。所以我不让我自己难过，没有用。难过也不能够让它好起来，没有用。所以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替我们受苦。当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肯定的是彻底的孤独的。 所以那些怕孤独的皇帝都要人陪葬。但是真的可以陪到他吗？到他离开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孤独的。即使是他把别人也跟他弄得跟自己一样的凄惨，他还是孤独的。因为面对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是孤独的。所以生命里面什么才是真正重要有内涵的事？什么才是真正有内涵的事？也就是解决生命根本的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解决轮回的问题，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所以当我的二伯在1994年华人新年年初时，我们的亲人一笔围绕着我的时候，那我的二伯跟我说，重要的事呢，应该年轻的时候做，听得懂吗？广东话，重要的事情呢，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做。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安，对，就是你讲这句话就对了。重要的事情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做。我的二伯是这样子跟我说的，我跟他讲，对，你说对了。那他没话讲，他就知道不用再变下去了。他多么希望我跟着他们一样，就是忙忙碌碌啊，赚钱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可以享受一切的娱乐。今天我得到消息，他已经连我。我姐姐跟我说的，去探望他，他都不认得你了，不认得。现在还在世，他已经不认得了。一辈子喝酒，喝到没有一天可以不喝酒，而且喝的多很多的，每一天就这么过。在还几年前还可以，去卡拉 OK 去唱歌，但现在。看到我姐姐都不认得了，我现在想，天哪，她会去哪里？这样子的，到了晚年，到了已经失去了，已经心已经不能清醒了，已经迷糊了，来世会去哪里？如果真的有幸，还能够有一些善业成熟，投身做人，会是怎么样的资历？你可以想象吗？不要说多了，我不要说严重的那个智障了，不要说了。其实我们在班上，我们一起大家看读书的人都知道，你找那些有些人读书，不要想读的，大家一起上课，老师一样的教课，他听不懂的那一个多苦啊！人家花几个小时就读的，考的好成绩。考不好的多苦啊！单单这个就已经够苦了，费劲看到人家怎么他一听他一看他就明白的，他说我不明白，很辛苦啊，你就苦了。我看到我这些东西我也是看到的，有些同学就是很辛苦，大家一起努力，但是他们就是很辛苦，这个都已经够苦了，更不要说如果真的是智障的那怎么办？所以我自己从我自己亲人身上看到，他跟我讲重要的事情要在年轻的时候做，我觉得我真的是还好，那个时候呢我是很坚定的自己判断，对不起，是重要的事情在年轻的时候做，但是什么才是重要的事情，我们来看。到今天经过时间，22年后，现在是华人新年刚刚过去，在22年后，我们再重新再看当时他所给我讲的那一句话，重要的事情要在年轻的时候做，谁拿对了重要的事？我非常的有信心我拿对了答案，因为很简单，也不是说我真的那么厉害，但是我对佛陀有一份 信心。佛陀给予我们一条路，去发现生命的真相，去建立起正见。这个正见太重要了，不要讲 很拿高难度的正见，对五戒的正见就好了。你能够知道五戒重要吗？我的亲人他能够知道五戒重要吗？他不懂啊，他才会觉得哎，酒肉穿肠过，所以喝吧。你们这不懂，笨蛋不会知道喝酒的快乐。对他们来说呢，酒才是快乐。你今天有酒今朝醉，对吧？唱歌也是都在唱，怎么喝酒多好多好，都是唱醉。就人们都不知道喝酒的杀伤力，他也不知道。那有些人不明显，他的作用不明显。那我的亲人，他就在刚刚的几年前都还觉得还看不到那个效应，还可以，反正只是一点颠颠疯疯而已，至少还看起来呢比别人更逍遥。你们大家都不行了，他还能够接近80岁，还可以唱卡拉 OK。 但是他逃不了那个果报，到真正面对真正最关键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时刻，就是迈向死亡的那一段时期，因为那是最重要的时刻。为什么？那是生命里面最宝贵的机会，选择另一个生命的机会。但是他已经放弃了，已经没有选择的能力。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因为没有正见，不知道，没有正见。我们很清醒，因为佛陀的教法告诉了我们，守五戒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今天看起来我们真的是我带动了我自己的家人，至少我爸爸戒酒了，烟还是戒得不甘心，有些时候还是想多抽一点，但是至少他戒酒了。现在还能够想东西，也恢复了一些以前失去的记忆，还好一点。相比之下，当初这个逍遥快活唱卡拉 OK 的，现在相比之下谁最可怜？我想起来，所以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有内涵的？我们问我们自己，不要忙着一直奋斗啊，一直奋斗，一直就是说一直射箭，一直开枪，可是你都不知道你的红心在哪里，什么才是真正让你达到目标的。如果这个东西都还没有开始就冲，只因为大家都冲你就冲，很勤奋的冲，冲到的结果是不是你要的？是不是真正的带真慧给自己的？问自己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全世界都是这个问题的，我可以告诉你，全世界都是这个问题的。没有看清楚就开枪了，就没有瞄准就射了，都要苦的，后面都要苦的。所以我们要自己知道，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内涵的事。我们的悉达多太子他很有智慧，他不需要等到老病死压在他身上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他看到了他就够了，他只是问他的马夫，我会不会这样子？会啊，王子，这个世界上有能够例外，有谁能够例外？你也一样会老啊。病人，我会不会病？会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例外。那我会不会死？会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例外。那他只是 确定他自己的命运的终点一定会经过这个的时候呢，他什么都不要了。人们还会停留在那个世俗的情啊什么的，对他来说什么情也不管用啊。他最爱的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父母都逃不了这个命运，跟他一样，还有什么好留恋？他去寻找答案，找到了答案，结果佛陀的怎么样了？他的父亲成阿罗汉，他的养母就是他的阿姨，养他长大的，喂他喝奶的成阿罗汉，生他的七天后死去在天上的，他去上去上面跟他说法，真的出国。他的妻子耶稣陀罗阿罗汉，他的孩子罗侯罗阿罗汉，什么才是爱？什么才是真爱？是当时难分难解纠缠在一起，那他就没有佛了，我们也没有佛了。那他的最爱的人全都是带着没有证悟的心死去了，那个是真爱吗？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忍痛放下，然后呢他去修，他去证悟，回头帮他们，结果一个一个解脱，一个一个跳出去，那是不是真爱？什么才是叫真爱？对不对？很清楚的答案，生命的答案非常清楚的。我们要得到什么人的认同？佛陀在经里常常都这么说：智者，以智者为品，为标准。不要做智者不认同的事，不要做智者所不认同的小错，不管多小，你就是不要轻草率的对待，不要犯智者。佛陀从来没有在经里说你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没有。佛陀讲得到智者的认同，其实得到智者的认同，他是下一步，其实他指的就是要所得到智者的认同，也就是得到智慧的认同，也就是要什么叫智慧？就是符合自然界的规律，智慧就会看到什么是有内涵，什么是没内涵。所以你得到智慧的认同，你就会得到，你就会走向内涵，有内涵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得到的认同是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的痛苦，自己的问题一大箩，然后你得到他的认同，会好到哪里去？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彝人来给我鼓掌，如果有彝人赞叹我、称赞我的时候，我也很担心的，是不是我错了？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痛苦的人，自己都不能解决自己的生活的人，自己的小小的事情都搞到全家天翻地覆？我得到他的认同，我会好吗？我以前会这样子想的，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这个人没有智慧，跟自己的老婆这都搞得乱七八糟，自己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搞到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痛苦，给别人带来那么多痛苦，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要学他，我长大了我不学他，我怎么还会要去做他，但成为得到他的认同？你得到的认同，你肯定好不了哪里去，对不对？那结局也一定是会，他的命运也会成为你的命运。所以当我自己的父亲说，你不想做一个平凡人吗？平平常常不是多好？为什么要将他的努力去走修行的路？我问他，平凡人快乐吗？ 我们你讲的平凡人快乐吗？那我要的是快乐。所以如果做平凡人眼中的怪人会快乐的话，那我真的是宁可做怪人，对吧？他们快乐吗？他们不快乐，我得到他们的认同，那就是做跟他们一样的事，那你也不会快乐的。当一大批人往悬崖那边冲的时候，如果你是有眼睛的，别人是蒙着了眼看不懂，因为大家都向前冲，你就跟着向前冲，你就向前冲。你要吗？真正看到的有眼睛的，他绝对不会，因为大多数往悬崖那边冲，我也要往悬崖那边冲，不会，绝对不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地心引力不会因为你大多数人的认同，大多数人都这样就为你而改变。那1000万人、100人、1000人、10000人都能够，悬在空中不要掉下去，会吗？地心引力会这样子例外吗？不会。你再多的人往悬崖冲都是一样的粉身碎骨，所以你不冲，你就救了自己。那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在世间所追求的一切，荣誉、财富、房子什么，如果说作为一个工具，我们需要它，一个工具，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房子，没有一个屋顶盖在头顶，那淋雨的时候、下雪的时候都是很辛苦。好，可以。我们没有说物质生活不重要，没有说的，我没有说我们不需要吃得温饱，没有这样子说。只是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追求已经远远超越这个。我们已经活得比古时候的皇帝还好的，已经很够的，我们有很足够、很足够的条件了。但是我们还在拼，只因为不要输给隔壁的孩子。那这个怕输，让我们有些时候没有那个来，没有那个时间停下来想一想，我所追求的是不是有内涵的？只因为大家都往那个跑动中的鱼钩追，所以根本没有时会想，机会想，只要那鱼钩一稍微停下来，看起来好像有机会，就咬上去了。想一想，我不想讲太深奥的法，就讲这个法就好，很简单的，能够看得懂吗？很明白的，很明白的。但是大家有多少人能够发挥出一个简单的智慧，又有多少人宁可选择淹没自己，不要看自己的智慧，告诉自己的答案，只为了要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好像你站队一定要站在大多数人那边，但是佛陀讲得很清楚，一条是更少人走的路，但是他就是带你走往解脱，一条是大家都涌向的路，但是在轮回里面轮转的路，你要哪一条？什么叫做智慧？智慧真的是属于大多数人的吗？你真正去问。佛陀的教法是给智者体证的，其实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在苦海轮转的，只有少部分的人跳出苦海。我们要选择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吗？我告诉你 no。 也许有些人还说哎，不好，何必这样，他们可能会这么想，能不能两全其美，能够什么？如果不懂轮回是怎么一回事的， 也许还会带着一点幻想，还会带着一点幻想。不要紧吧，慢一点吧。也许我可以两全其美。可是，如果你真的明白轮回是怎么一回事，那我敢说，你会知道今天我们正在走在一条怎么样的路上。那你会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你知道四面八方大火烧着来，现在有一条出路，可以过掉那个过那个河，那火烧不到的地方，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会。真的是如此的。生老病死，这个轮回的大山就像排山倒海这样卷着来了。佛陀是这么比喻的。当时你应该说什么？那是国王波斯匿王回答佛陀这个问题。他说还能做什么？我只能安住在法。我还能够做什么？生老病死的大山涌向来，四面八方大山排山倒海卷着来的时候，我除了安住在法，我还能做什么？那佛陀跟他说，现在我跟你宣称，生老病死就是这个排山倒海卷着过来的大山，你根本没有办法逃避，它就是排山倒海压着来。真的是如此的。所以什么才是生命里面有内涵的？不要只是忙着做，停下来想一想，停下来稍微想一想，什么才是有内涵的？不要只是忙着设，定下来，瞄准一下目标，问一下我的目标在哪里。我告诉你，你回到来，你真正去追究什么才是真正我们要的，你真正去追究。不管有些人说他要的是欲速，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什么名誉地位权力，即使是健康要什么都好，你真正为到最后，你如果明白你自己，你基本上呢就是我们都不要苦，我们要快乐。只是有些人认为他得到这个他就快乐，得到那个就快乐，得到这个就快乐，其实都是要快乐，不要苦。好，那你就看得远一点，什么是给我们苦的？什么是给我们快乐的？什么是可靠的快乐？什么是不可靠的快乐？什么是现在快乐，未来要痛苦，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还是什么东西是现在快乐，它的果报也会快乐，因快乐，果也快乐？你一这样子问下去，答案是太明显了，太明显了。造苦因的那种快乐，就是现在你享受那个乐，未来要痛苦的。就像那个钓鱼的年轻人，他很高兴啊，他每两次钓到一头鱼，他很高兴啊，他得手啊，50%的成功率。但是现在他过瘾了，未来他就凄惨了。那个不是我们要追寻的内涵。所以思考一下，一个很珍贵的勇气就是思想的勇气。真的，没有思想的勇气，我们只能够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大多数人，交给时代的潮流。只有当我们有思想的勇气，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智者的气概，就是直到确定真的是对的。这不是狂慢，不是。所以我想起 1994年华人青年年初时的时候，亲人围着的时候，我是给他们变的。你们告诉我，谁有生老病死的答案？我问他们，谁有？你们能够给我答案？我是很开明的，我没有说我一定要固执，然后不听老人家讲话，没有。你们能不能给我生老病死的答案？那不能，那不能。现在佛陀给了这个答案了。至少就算你不完全相信，也应该好好去至少有一个尝试吧，因为对吧，至少去试验到底。很难吗？我们为了读书，为了考个文凭，读了多少年了，对吧？至少看20，如果是读到大学，23、24年，如果会跳班的也是23、20多年，都要20多年，人生才有多少年，但是就拿了20多年拼命的去读，得来的就是一个文凭，打一份工，学一点赚钱的能力。那现在我们在做一个了生脱死跳出轮回的大事，生命里面最重大的事。那一个禅修营几天而已，有些时候成果还没有马上出现，大家就受不了了，也好像要放弃了。想想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真心来对待这个生命里面最珍贵的机会。想想，所以我们真的是，你真正明白轮回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样好等了多久，我们走了多少个冤枉路，错过了多少的机会。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竟然有明明确确的一条路，一个很清楚的地图，怎么走向离苦得乐。这个不易得的，很多人觉得，哎，我本来一走进来就走进这里了，好像没有什么难。但是如果你知道以前我们在追寻的时候，我在学别的方法都学了5年，去追寻，好不容易才移到真正清楚的一条路了，如果错过那就太可惜了。好，回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希望大家好好的想，然后给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最有智慧的选择。我们要做一个好命人，不要做苦命人。苦命人是要亲自经历老病死，经历灾难苦难，才会感受到，才会觉得啊，如果我能够摆脱它多好。苦命人，好命的人是看到别人经历了，就像我们的悉达多太子一样，然后确定自己也必然会经历，就已经要跳出来了。那个火车走向悬崖，那个桥已经断了，那谁跳车跳得快，跳的时候也许会擦伤身体，也许要在地上打滚一下，但是你不用跟着那整个列车在那个断崖那边掉下去。当然有代价，当然有代价，什么东西好东西都有代价的，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评估不这么做的会有什么出路，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这个代价是非常值得付出的。做跟不做差别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差别，如果你知道那个差别在苦海轮回里面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差别，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为什么我们要几辛苦都要度过它。那个是假设很辛苦很辛苦，假设这个离苦的路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千辛万苦。但是如果你知道轮回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个千辛万苦是很值得的。可是最特别的就是这个千辛万苦也不一定是千辛万苦，因为佛陀有指我们一条路，又快乐又快的道路。那我们可以做得快， 做得快乐。你要快乐，你不要这么苦，就转那个心，把放下垃圾，如实的看到放下垃圾是一个幸福的事。把那些给我们苦的那些因素，那些纠缠，那些挂碍，那些执取放掉，轻飘飘的放下，那就少很多苦了。很多苦是因为我们死抓，我们不要抓了，放放啊。那么修行其实是没那么苦的，我们只要学会如何如理作意，可以把这个一我们让我们感到苦的因素其实放掉，没有那么苦。我可以告诉你，出家啦修行没那么苦，甚至都可以是不苦，甚至可以是快乐的，看你怎么做。你如果完全依着佛陀的教法做，佛陀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快乐的泛行道，很简单而已，没有那么难，但是因为我们死抓它就难了，不要死抓也没那么难。那接下来就训练快这个东西，就有些时候要训练了。到底自己天生过去带来的资质有多强，心有多敏锐，五根五力有多敏锐，这个会决定我们的修行道路有多快的成就。这个是有一点相当的程度，有赖于我们的一些潜质。如果一个人慧根很强、敏锐的，那么呢，其实就可以很快。五根五力，心行很强，精进力很强，正念很强，定力很强，慧力很强，那么呢，就可以，修行就可以快。可是你不要苦，至少可以做到不要把那个苦放掉。是什么？烦恼。是我们的烦恼让我们修行的路上很艰苦，那我们不想苦，对不对？反正它是必然要做的事，是很重要的事，那我们就训练自己做到快快乐乐不苦的，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可以的，你有心肯定可以做到。至于能够多快，这个我反正很难说，为什么呢？心的敏锐度有些时候呢，有赖于你的那个投生。投生的时候那个结生是慧根有多敏锐啊，这个是有一点跟过去因缘有一点关系，但是也可以训练，也可以训练。但是丢掉垃圾可以吧？你说我现在我往山上爬，我要练我的脚力，要爬得快，脚要很强。你讲啊，很辛苦，这个东西这个磨练太辛苦了，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让我的肌肉强起来。也许这个你讲要时间，合理。但是丢垃圾呢，丢垃圾呢，就是把它丢掉，被里面自己包着的东西丢掉它，这个这么难吗？当然断根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刹那之刹那间把它放掉，不要，这个是苦的苦因，放掉放掉放掉，不要，有那么难吗？没有那么难，是我们的固执。我们只要清楚的看清这个是伤害我的，那就丢吧。你只要知道这个是没有用的，伤害我的，你就会丢得很开心，你就觉得哎，我的负担少掉了，负担少掉了。只需要看清我们的自我，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妒忌，我们的吝啬是阻碍我们的，只需要看清这个，那么放下，然后走一条快乐的修行道，没有那么难。所以既然我们修行道路有四种嘛，一种是又苦又慢，一种又苦又快，一种是又快乐又慢，一种又快乐又快。那我们已经可以通过我们依老实的依佛陀的教法去对待这个修行生命呢，苦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跟它删掉，可以让修行不会那么苦。那么接下来就是快乐了，快乐又快和快乐又慢啊，这个就有点有点不能强太强求了，因为快慢有赖于那个资质，但是也可以训练啊，可以啊。好，所以呢，希望大家认真去思考，什么是有内涵的，什么是没有内涵的。那至少 在我们一直向前冲的那个过程中，今天晚上我们停下来停一停，看清楚我们的目标，瞄准一下，然后呢再继续的上路。好，希望大家都会给自己的生命做出正确有智慧的判断。希望不要大家都能够不要停留在宿舍区里面，我们停留在宿舍区走不出来。有些时候我们生命里面需要跨出一个大步的时候，我们走不出来，那我们就错过了生命里面宝贵的修行机会了。最重要的，这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就是离苦得乐，了生脱死，跳出轮回。我们大家互相勉励。好，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法上提升，愿我们大家所做出的努力和进步，给自己生命所带来的进步和改变，能够让所有看到、听到、接触到、想到我们的人，因为我们的进步、我们的法、我们的提升，而对佛法生导师们生起信心，愿这个信心让他们倾向于法，因为法的力量得以消除贪嗔痴，成就戒定慧，实现所有如法的善心愿，最终能够提升圣道圣果涅槃，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中得到圆满的究竟的解脱。发愿回向：一当灭波若阿萨瓦卡耶瓦杭河都，一当灭波若尼巴那萨巴伽耶河都，玛玛波若巴冈萨巴萨塔南巴杰米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m labandu sadu sadu sadu